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一次能够有生命去世来敬拜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当存感恩的心来真实每一次的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一个题目叫三个原子的故事啊。我不知道大家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知道很多还没信的朋友，就算有些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也跟我分享，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好像对他们来讲好像都是很多的故事啊。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圣经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故事，你读的时候好像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这样读过去。当然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故事不是单单是故事而已啊，每一个故事里面背后都有它很深层的一些的意义，一些的教训。我们也说如果没有意义的故事，只是读来是浪费时间，对不对啊？所以圣经是很多的故事，但是每一个故事其实在当中都给我们有很多很好学习的一些的信息在当中。那么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讲三个的故事啊。这三个故事呢，刚好也发生在原子和 garden 里面，所以呢，我就定名为三个原子的故事啊。那首先来跟大家来看来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创世纪啊。创世纪最出名的原子是什么原子？伊甸园啊，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最重要的出名的一个的地方就是伊甸园。那我们来看究竟在伊甸园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先来看其中几节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从15节我们就单单读到17节我们在荧幕上都有了。大家可以看你的圣经，还是说看荧幕上的圣经的经文也可以。我们一同把这三节的圣经我们稍微读一下一起来。耶和华神将那人安歇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圣经其实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描写的神怎么样创造人的时候，用泥土造人之后，又来介绍告诉我们这个伊甸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地方啊，形容了那个伊甸园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的地方，非常的丰富的一个的地方。如果有时候我们读到旧约其他的圣经的时候一旦讲到那个地方非常好的时候圣经总是用这样一个形容，好像神的园子一样，意思是他们是形容这个伊甸园的那个情况。所以伊甸园是神所为人，为他所造的人所预备的，让他居住的一个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完美的一个的地方。那这个故事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地方，却是最后从完美到一个败落，一个失败的一个地方，一个悲惨的一个的结局啊。第一个故事不是很好，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留意这个故事，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开了没有去明白的时候，我们整本圣经几乎来说我们就看不通的，没办法讲得明白的。但是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整个圣经整本圣经的由来是为什么。好，那我们来看，先来看一下究竟这个原子有什么的好啊。这三节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啊。这里说耶和华神把那个人就是亚当，把他安歇在这个地方里面，使他做什么？修理看守。 原来神造亚当的时候并不是给他没事干。很多时候我们人以为最幸福 的人生是什么人生？不要干事的人生，不是要做事情都是最好的，是不是啊？有没有点头？点头了吗？但是神造亚当的时候并不是给他没有事干，给他做事的，有事情要做的。但是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呢非常不同。他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工作。为什么？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神说这个园中很多的果子随意你随意可以吃。非常多的果子，我相信一定比我们所知道的果子还要多的。一定是非常好的哈，可能比我们喜欢吃榴莲的比榴莲还好吃哈。不喜欢的臭臭的，对不对哈？但是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地方，美好的果子。他是说什么？是随意的，你爱吃就可以吃了。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因为你要种树，你要浇水，你要让果子出来，你才有的吃。不是，神给亚当有工作，但是不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生存，随意可以吃已经丰富的东西。那究竟哪里有什么好呢？有个非常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工作的目的，而工作所带来的哪一种的结果，并不是单单为了生存，为了两餐而做的。今天很多人以前我住在加州以前加州他们很流行的讲一句话，哎呀，他们要在那个 Bay Area 工作，他说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40岁、45岁可以退休，这是他们人生的目标。为什么？退休做什么了？我们有退休的 Pastor Mike, What you do after retire? Busy, huh? Very busy. 我们很多人很盼望退休退休之后不是不工作，退休之后做什么？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很多人他们退休之后做什么？去做，他们去 volunteer, 去做义工，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同样花很多的时间劳力去做而没有薪水。但是他们乐意去做，为什么？因为当他做着这事情的时候，可能带给他们是非常大的一种的满足感。他们有一定的，好像我做着这事情满足了我人生的一些的东西。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有工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让他来管理修理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但不是为了生存。是要让他 fulfill 神创造他的时候给他的哪一种的潜能，给他的哪一种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工作带来了满足。这是神给亚当的伊甸园的一个的情况我们没有读到下面，但是我们读到下面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读过，我就不需要大家去翻圣经了，我就把那个故事讲。神看见亚当，他说他在工作是好啊，但是一个人不好，所以呢他做什么？他就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然后来帮助他。当时亚当跟他的配偶见面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非常肉麻的一句的话，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虽然是肉麻一点，但是表达了什么？表达两个人那个关系是那么的亲密，亲密的好像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样。所以亚当跟夏娃在神的原本的计划的里面是非常和谐的，非常 harmony, 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一个的关系。这个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所过的生活，有工作，但是不愁吃， 也不会有压力，他们所做的就是满足他们 fulfill 他们的人生的目的，他们的相处，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他们活在一个 perfect 完美的一个的地方在里面去。这个是伊甸园第一幅的图画，但是在这里却放了一节圣经，是我们大概很多人都觉得不明白的，为什么二章十七节要出现呢？他说神把这个的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放在哪里，叫他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为什么？为什么要神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放在哪里？不是很好吗？很 perfect， 非常好的，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的东西放在哪里？我们知道真正的完美是神给人的自由，自由是人最完美的，神对人创造最完美的一部分。自由需要什么？需要选择，没有选择就是没有自由。有选择意思是说有好有坏，你可以选才叫做自由。如果所有都是好的，没有的选择，那个就是不自由。所以神给人有选择的权柄，给人可以在那里做一个选择，但是已经告诉了亚当夏娃，你不能吃，吃的日子的结果就是必定是。但是我们读这个创世纪，我们晓得这个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亚当夏娃不相信神，不顺服神这个命令，吃了这个果之后，产生一个极大的改变，整个的伊甸园改变过来了，还是整个伊甸园里面有的和谐的生活，哪种的完美改变了，从一个高峰跌到低谷，从一个完美跌到一个非常非常衰败的一个的情况，产生什么结果？然后我们先从一个亚当夏娃的关系来先说起。刚才说了，亚当跟夏娃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说在神的伊甸园的里面的时候，是非常恩爱和谐，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那么的肉麻，但是非常的美的一个的描写。但是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后，神来到亚当夏娃的面前来问他们为什么吃的时候，他们讲了很多的理由，但是神说你既然吃了，你就要接受这个吃所带来的惩罚，死亡出现。这个死亡不是单单肉身，死亡是所有的东西，包括什么？包括他们的关系，本来是和睦的，现在他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写那个耶和华神对那个女人说啊，因为你吃了这个果的缘故呢，我会让你怀胎增加你那个生产的苦。然后最重要的下面来一句，他说你必怜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啊。就是这个Genesis 3:16，他说你要怜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怜慕不好吗？哇，那么念着丈夫是不是很舒服啊？告诉你，这个怜慕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怜慕的意思是说他心中有一个的欲望，是想 control 掌控着你。然后下面哪个就是平行的一个表达，丈夫想管辖妻子，妻子想管辖丈夫，是一样的。在当中是什么？在当中产生一种的斗争，一种的争斗，谁说了算？结果我们知道后来人类开始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就破裂了。不单只是停在哪里，接下来神对亚当所说的话，那就是更让我们明白一件的事情。那神对亚当说哈，我吩咐你不可吃呢树上的果子，你就吃了。然后接下来他说，地必会因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受苦劳苦才得 从地里得吃的。前面讲过是什么？他工作不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两餐。现在这个状况改过来了，他必须要工作，工作只是为了要得到吃的，可能是单单才能够糊口，你很辛苦流汗满面才仅仅可以得到温饱。这个就是一个因为罪的缘故所带来的结果的改变，从一个和谐变成一个敌对，从一个本来是工作里面是带来一个满足，变成是一个重担，成为他生命当中的担子。不单是这样，然后3章18节还说，地必为你的地因你的缘故必长出荆棘和直立来，你要流汗满面才到五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Genesis 3:18-19,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那可能我们当时读的时候我们没太留意什么叫做地长出荆棘直立来，是不是所有的果树没有了？不是，这里不是讲植物，只是给我们一个的图画，一个的 picture。 什么 picture 呢？什么图画呢？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寄生在一个充满荆棘虫的当中，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可能我们没有试过荆棘虫是什么，对不对？很多次的了。比方说我们不懂得什么荆棘，在一个充满都是玫瑰花的一个的地方，很漂亮，对不对？但是你在哪里的话，所有的玫瑰花都有很长的刺啊，你左去右撞，又扎到，前后左右都会扎到。这是一个什么图画？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一个图画，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底下，描写什么？描写因为罪的缘故带来整个的世界的局面的改变，再不是一个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与人对敌的一个的世界，这个世界会产生让人随时有苦难的一个的世界。今天很多人都问一个问题，神是那么的慈爱，神是那么好的神，神是怎么可能神给人那么多的苦难呢？啊，特别最近我们刚才我们的姐妹也说了，我们最近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在国内的病毒的疫情，对不对？我们都很关心这个事情。我们看见那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在那里担忧害怕受苦，多少人会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发生一个产生一个的问号，为什么神容让那么多的苦难临到这个世界？人为什么受苦？可能这个是一个千古以来人都问一个问题啊。记得这个美国911的时候啊，接下来很多人就问：哎呀，神为什么对这个国家这样？神为什么让这样苦难临到这个国家？当有苦难出现的时候，人总是觉得是神的问题，是神所造出来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回到创世纪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的真实的一个的事情，世界的所有的苦难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原来罪改变了整个的世界的形态，我们再不是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的里面，却恰恰相反，我们是活在一个绝对困难、充满苦难、充满了危险斗争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人在荆棘丛中，怎么会不砸到呢？这人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怎么会没有苦难呢？所以罪是使到苦难出现在人世间里面。伊甸园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什么？伊甸园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一个失败的故事。一个失败的故事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的所有的问题的出现是来源于这个伊甸园。亚当夏娃因着不相信神，不顺服神，敌对神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有人问，有人就觉得太不公平，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关我什么事啊？我也不认识他啊，为什么他犯罪我受苦啊？不合理。我相信我们很多还没信主之前的朋友啊，在弟兄姐妹都问过这个问题：他犯罪干嘛我受苦？以前可能我们不明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的出现？但是今天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容易接受，很容易明白这一个的逻辑在哪里了。一个人犯错，一个人犯罪，不是那个人受苦而已。一个人犯罪，一个人犯错，他所带来的那个恶果可能是影响千千万万的。今天我们看见那个事情出现了，对不对？因为有人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可能让千千万万人在惧怕的当中，在受苦的当中。关那些医生什么事情？关那些护理的人什么事情？关那些跟他一起坐车的人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会感染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犯错，不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完全没有错的。但是因为有人犯错，有人在最终的时候，所有这些无辜的人都要一同受苦。这个是亚当夏娃带给我们的信息。过去我们可能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存在的。这个世界再不是独立的一个世界，是一个我们说是世界村，对不对？世界是共同体的，所有人都是在同一个共同体的里面，无论是谁都会因为别人而受苦的，没有侥幸的。因为你是活在荆棘丛中，你怎么可能不受苦呢？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实在太绝望了，对不对？啊，人还有什么盼望啊？人都是在这个苦难的世界的里面啊，亚当夏娃下来我们就逃不了了啊！谁叫你是人啊？你不是人你可能就不需要受这个苦，你是人就会受这个苦。是因亚当夏娃的犯罪，所有人都同担罪所带来的苦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圣经告诉我们，除了这个伊甸园的故事之外，圣经里面还有别的故事。第二个故事跟大家来看的是什么？是一个哪里的故事？是一个另外一个园子的故事，是科西玛尼园的故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福音26章，我们也是单单念几节就好了啊。其实当然有很多经文，但是我想念几节，稍微感受一下就好了哈。马太的26章，我们从36到39，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耶稣。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这里叫做科西玛尼啊，这里没有形容它是一个原子，但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约翰福音里面John Gospel of John 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克西马林是一个园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一个园子里面一个 garden 里面所发生的一个的故事我称这个故事是一个征战的一个的故事如果刚才那个故事是一个失败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征战的故事一个属灵征战那个故事那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基督徒可能立刻就会回答耶稣的出现是要来解决人面对的困局面对因为罪所带来的这一个的绝望他来是要来帮助人为人开一条的出路让人在这个绝望的里面可以有一个出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承担人的罪而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生命用他的身体他的血来洁净来取代我们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那这个是耶稣基督来的一个的目的那今天呢我就不跟大家讲哪一段的事情我跟大家来讨论在这一个的克西马里园里面耶稣究竟他在面对什么他说耶稣带着门徒来到这个地方他去哪里做什么去那里祷告为什么祷告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向前读的时候经过了这个晚上之后他就要面对刚才所说的面对被抓被钉十字架受苦的就是在他的前面所以这个祷告是耶稣基督因为知道前面他要面对的东西而带着门徒来到这个地方在哪里求哪里来祷告那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问了38节耶稣说圣经说耶稣当时的情况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了你们在这里等候然后他就去祷告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还形容耶稣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他的汗如血点滴在地上所以他这里形容他的忧伤伤痛难过不是一种很轻微的不是说我们哪一种哎呀有时候心情不好我们会难过我们心情有时候想流泪不是哪一种的他是哪一种的忧伤哪一种难过到一个极点那个汗滴下来好像血一样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非常严厉的一个的忧伤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问他忧伤什么为什么忧伤他面对什么面对上十字架是不是耶稣怕疼哎呦想一想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哎呦看一看的时候耶稣那个被鞭打我们就是不是很疼是不是耶稣因为看见不是因为知道这个要面对这个被鞭打被钉所以怕疼所以在那忧伤我相信不是那圣经没说所以没说我可以有一些的我的猜想在进去可能不一定是可能那个肉身面对这个苦的时候是很疼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耶稣的忧伤并不是单单为了这个肉身这一个痛苦在哪里那么的难过我相信耶稣是面对一个真实要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他要代替全人类接受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死亡死亡是什么死亡不是我们肉身不动死亡是我们的生命与生命的源头神隔绝所以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与永恒的神隔绝你说有什么问题很大的问题耶稣是我们称耶稣是这个神的哪一个位格三位一体的 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是永恒的、永存的、永远不分离的、永远不分隔的，都是一个永恒的一位的神。但是这一位的神在这一个的时刻的里面，竟然要为了人的缘故，要死亡，要与神隔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隔绝，我们的有限的头脑不明白。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的情况，就是说当永恒的神不能够与自己分怎么自我分隔吗？我不晓得怎么样的确定，但是耶稣就是要代替人，要这样的一个的 movement 跟神终止了那种的关系。我相信这个是耶稣极其忧伤难过的那个的重点。那个重点就是说，他要知道在面对这个的时候是一种与生命与神断绝的那个 moment。 虽然三天后他复活，但是在永恒里面有这样一刻与神隔绝，是难以想象的一件的事情。耶稣就是在那里为这样的一个的事情来忧伤，面对这个事情，在那里挣扎。挣扎什么？挣扎我要不要上去。为什么？因为他在哪里其实求父，如果这个苦杯可以拿走的话，就拿走这个苦杯。所以耶稣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他在哪里面对这个痛苦的一刻的时候，他是有一种可以的话我就不要了。为什么这一个的征战那么重要？因为这个征战不单只是耶稣面对这个与神隔绝这一个 moment， 这个征战是神把这个圣经把这个祷告放在这里，这个耶稣的征战放在这里，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亚当夏娃的失败在哪里？他是失败在于他们并不把神的话看得那么的重要，他们看自己的需要比神的命令来的重要，所以他们看的是吃了这个果我可以有漂亮吃了这个果我也好像神一样能够决定善恶，吃了这个果也不一定死啊，所以他们就吃了。所以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中得到利益，得到好处。这个就是人的罪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人把中心放在人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耶稣要解决罪的源头，就好像我们说那个病毒要解决的不是那个的症状，不是发烧给他退烧药，不是呼吸不能呼吸给他氧气，不是，要解决这个病毒的病根源才是最重要。同样的，人的罪的根源在哪里？人的罪的根源就是不相信神，不顺服神，以自己为中心，这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重点。所以耶稣要解决的不是单单代替人死与神隔绝。耶稣的死，耶稣在这里的挣扎是挣扎究竟我是为我自己满足我自己而逃避这个的顺服，还是我愿意放下这个承担这一个的要求死去。所以耶稣是把亚当夏娃他们犯错这个罪的一个根源把它 reverse 过来，把它转回过来。他们是因为自我的中心为主，耶稣是相反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和强夺的，他虚己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把自己放下来，他是把神的 旨意放到最高，他顺服，这个才是人面对神的要求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的根源。他说罪，人犯罪的根源就是不顺服。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把这个顺服这一个的行动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怎么样一幅的图画。耶稣的死是代替我们承担罪的结果死亡，但是耶稣同时要把一个胜过这个的自我的这一个的表现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人需要好像我们的主一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而行。这个是他征战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点。我不知道你试过自己的内心的征战没有特别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有去了教会你有听过信息读了圣经之前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标准，做着做了没关系，做了反正我不知道，现在你又知道了神说这个不好，这个不能做但是当你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究竟我做呢还是不做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挣扎我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呢，还是按照我过去去做？我常常有这样说有时候你去买东西你就把东西推出去了忘了上面还有个东西放在下面没有付钱过去还不信主的时候what a lucky day, 没有人看到有那个门也不哔哔哔哔我就出去了都上车了才发现原来有多了一个东西就算了拿回家了。但是当你信了主之后呢，同样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挣扎。你的挣扎是究竟我拿回家呢还是拿回去付钱呢？有没有挣扎过可能有时候你会挣扎，我又拿回去付钱还是就拿回家呢？很多时候这个挣扎让你几块钱没有理由为了几块钱我就把我的那个品德我的信仰丢掉嘛，对不对还拿回去。人家还说你傻不傻出来了还拿回去。但是对于你来讲，这个是应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挣扎。这个是一个小的事情，还有很多大的事情。当你工作的时候，当你面对你的生活上的一些要求的时候，究竟你是顺从神的教导呢，还是你按照这世界的一种的标准？有时候不容易，要放下自我自己的利益。遵照神还是以神的要求可能损失自己的利益。你会选择哪一样？我们的主在这里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去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图画。耶稣基督把一个让我们可以学的一个的样板放在我们面前。可惜玛丽园的祷告是非常不容易的祷告。可是玛丽园耶稣的祷告是一个征战的祷告。我们常常说信徒悔改的祷告是一个征战的祷告。今天我去 Pocatello 讲到完了之后，有个姐妹问我信神有那么多的好处，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信呢？为什么信耶稣那么多好处，为什么很多人不信？我说信耶稣需要放下自己是非常困难的，要真真正正让自己在神里面是不容易的。 不是参加教会的活动，不是受洗，不是成为教会的会友那么的容易。信耶稣是跟随耶稣，要做耶稣的跟随者，按耶稣所要求的，按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是很困难的。如果你曾经为某一些事情悔改祷告过挣扎过，你就知道我说什么。原来悔改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的事情。很多人会容易说我承认 I admit it, I'm wrong, 但我不改。承认错很容易的，改是很难的。但是改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这样一种的征战，一种的属灵的征战。耶稣基督把这样一个的图画放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知道连神的儿子都需要面对这样的征战，因为他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立场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的考验，他都挣扎。我们来看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很短，叫一节啊，启示录，启示录的章七节，然后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在启示录哈，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开始讲这个启示录。启示录当中有记载了神给约翰 John 叫他写七封的书信给七间的教会啊。这七封书信的里面差不多有同样的字，圣灵还说神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后面就不同啊，因为每一个教会所面对的东西都不一样，得胜什么东西所得到的都不一样。但是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将来在神的乐园的里面信徒要按照我们得胜的来领受神的奖赏。将来我会一间一间的教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并不是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来跟大家来讲如何得胜。当基督徒要得胜，让我们可以将来在神国里面得奖赏。但是又问的是，我们如何可以得胜？耶稣基督不单只给了我们一个图画，看见他的挣扎，他还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榜样，教导我们如何去得胜。当然刚才我读到那个经文说，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旨意成就。那当然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当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挣扎过之后，最后能够讲这句话的时候都是我们可以有悔改的一个的经历的一个的事情。时间关系我就很快哈，不讲太多，就告诉大家究竟耶稣基督在哪里给我们的榜样，在当中还能够学什么，如何可以得胜。使徒保罗啊，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用一句话来形容，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甚至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对不起哈， 在基督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单只是让我们得救，我们之所以能够跟神有这个的生命关系，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血揭盖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可以接受神给我们，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但是得胜还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胜。在基督的里面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在基督的里面，其实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耶稣就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能够体验，我们是活在基督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我的意志强于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感动的意志。多数时候我们读了圣经，知道神的要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也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因为在世上，我们未必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文化影响太多了，以至到我们想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让基督掌权，以至到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来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做这些的决定选择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基督里面的引导而做的。所以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是说，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先学会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如何顺服，放下自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以自己的利益作为着眼点来去考虑事情。当我们以神的喜欢与否作为考虑点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胜过，最后能够说按你的旨意，因为他看见的是神的心意。同时我在思想解耶稣基督刚才的那个忧伤的时候，我在想，他除了为了这些的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哪一种的应有的事情之外，他还为什么而忧伤？还有什么的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忧伤？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没有笑过。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没有记载耶稣笑了，但是却记载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哭？他看见什么哭了？拉撒路其中一个，还有呢？他看见对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哭了。他哭不是因为耶路撒冷要倒下来了，不是那个殿，他哭是因为这个地方代表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些人不愿意悔改，以致到神竟然要放弃这个的殿。他是为那些不悔改的人而忧伤，因为这些不悔改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好像拉撒路一样，要面对这个死亡。耶稣圣经记载，当他在人群的当中的时候，马可福音我很喜欢他说，当他看见很多人的时候，马可福音里面就表达他产生哪一种怜悯的心肠。他看见人群如没有牧羊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他就产生那个的怜悯的心肠。所以我在想，耶稣在克西门那个忧伤，除了为他自己忧伤之外，他也是想到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他为了满足自己他的哪一种的这痛苦，他为了满足自己，为了自己的缘故，他不上十字架，他会看见什么图画？他会看见所有的人都要走向灭亡。他看见这些人走向灭亡的时候，他忧伤了，因为他看见所有这些人走向灭亡，所以他愿意放下他自己，他宁愿牺牲他自己来上十字架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需要学两个功课。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需要有耶稣的哪一种的眼光，当他看见那些人的时候产生怜悯 compassion， 产生那一种怜悯的心肠，产生那个怜悯的心肠才会给他有行动，让他的行动来改变这些人。耶稣的心肠是要让我们用他的生命来取代我们的生命。耶稣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坐在这个小子上，小子身上，就算你给他一杯凉水啊，你都要纪念，因为你坐在他的身上就是如坐在我的身上一样。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态度。以弗所书里面二章七节里面是向以弗所的教会所提出来的一个的提醒，就是说那个圣灵说那个神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呢神劝勉他们要悔改啊。然后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人如何可以有爱继续爱下去？很难。当人看见自己受伤害的时候，当人看见自己付出而没有回应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可能会，但是很难继续爱下去，因为没办法，人的本性不能够做。我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的访问，帮助我们明白，有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叫做 Mother Teresa 啊，她的一生，整个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在印度的 Calcutta 啊那个地方，在哪里做什么？她在哪里服侍一些快要死的人？印度是个很穷的地方，很穷的国家，有很多很穷的人，他们患了重病，可能没有人来照顾。很多他们就把他们那些就丢在街头，让他自生自灭。Mother Teresa 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他看见那些在街头在等死的人，他就心里面说：“我要接他们回去，让他们有一个怎么说呢？死的庄严的一个的应该怎么讲？让他能够死的有庄严，对，不要像一个动物，像一只马、一只猪，就在街头死掉，好像 no big deal 的一样。他觉得作为一个人，要让他死的有庄严，所以就把他接回去去照顾这些的临死的人。他一生就是做这些的工作。有记者访问他，就问他：“你怎么可以一年复一年的这样做这样的工作？你不累吗？你怎么可以有那么大的爱心呢？”他讲了很多，当然有天主教的一些的观念啊什么，那是不重要。但重要的是说，他讲了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当我去照顾这些快要死的人的时候，我不是看见一个快要死的人，我是看见耶稣基督我的主躺在哪里。我怎么可以不去爱他，不去把他照顾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话，一个的秘诀。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按神的心意去做事情，当我们要得胜，当我们要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除了我们需要有好像基督的那个眼光，有个怜悯之外， 当我们去照顾还是说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单单看见我做什么，让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我们死了。这个人，当我们去照顾这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去爱这个人的时候，就是爱我们的主。你还愿不愿意去爱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见什么？看见那个被需要的人只是一个被需要的人，还是看见这个人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需要去爱这个人。原来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就有这个的能力去做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时间关系不讲下去了。所以神的乐园里面是一个让我们看见胜利的得胜的这一个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会怎么样的在基督里面得胜这一切。否则的话，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并不等于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完全战胜的一个的表现，不会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吸引力，这个张力太强了。如果我们没有让我们的主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带着耶稣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没有让我们所做的不是为别人的，是为我们的主而做的这个的态度的话，我告诉大家，我们没办法可以真正胜过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切的引诱。否则我们只不过只是挂了个名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没有真真正正能够成为一个永神一人的一个人。人的失败带来世界苦难，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解决这个的苦难的问题，同时带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可以活在世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的各样的一些的引诱，你可以活得更丰盛。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三个故事的里面，我们来彼此的提醒，我们在主里面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成长。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让我们真的透过主你给我们记载在圣经上的故事，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跟随你。人的失败是那么真实，人失败带来的结果活生生的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每一天都出现，罪所带来的苦是我们每天都承受着的。但是主啊，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胜过这些的苦难，我们没有能力自己胜过我们自我中心。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活生生的将一个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他用他的生命来救赎了我们，用他的言行来教导了我们，用他活生生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教导我们如何来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世活着的时候，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引诱，胜过这些的外在的一些的攻击，让我们真的在主你里面每一天都能够过着一个全新的一种的人生。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伟大，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永神一人。我们感谢你，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看顾保守带领。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